数字化平台的价值在于标准化，数字化平台成败的关键呢，是在于能否把供需双方都标准化。你看什么样的行业容易形成数字化平台呢？越是标准化的商品或者服务，它就越容易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像京东、淘宝、亚马逊、当当这样的电商平台，很多都是从卖书、电子产品这些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商品起步的。像最早是从 QQ、QB、什么移动充值这些开始的，相比商品服务就不容易标准化。所以服务业在数字化的过程之中，供需的标准化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不同类别的服务，它的标准化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出行的标准化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司机载乘客出行的过程可以标准化为起点、路线、终点、起止时间等等几个简单的变量，还有价格等等。所以滴滴这样的打车平台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模板管理每天上千万的订单，每一个新的司机乘客加入平台的时候都不会增加平台的管理成本，反而会提高平台的规模效益，使得平台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所以流程简单、不确定性比较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服务更容易平台化。像现在打车啊、外卖啊、快递啊、同城啊这些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市值千亿以上的巨头。那么相反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法律服务就特别难，还有家教 O2O 这些平台，你怎么去评价教师的资质呢？怎么监管教师的服务质量呢？更重要的是家教的 O2O 平台的盈利很难，想要有盈利就必须向家教抽取业绩提成，但如果提成过高又会导致优质的教师出走，而且消费者还可以绕开平台和优秀的教师自己私下达成长期的合作，这就形成了逆向选择。没有优质的教师， O2O 平台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光是家教了，有些 这个服务撮合的平台都是这样。在2014到2015年，100多家家教的 O2O 平台存在，但是几年之后几乎团灭，要么倒闭，要么转型 K12 在线教育。为什么 K12 在线教育可以呢？因为 K12 的教学内容已经被高度统一的教材、高度统一的教学大纲、高考大纲所标准化。所以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高度依赖个体能力的服务行业，平台将核心资产、服务者的服务能力，它的标准化的难度非常之高。其中医疗、教育、法律服务等是之中的典型。